书接上回，杭州平台擂第四次开擂，阵容强大，是兵强马壮。在比武没开始的时候，独霸江南斗战魁头一个登台，当众宣布平台擂比武开始，指名点姓叫圣婴登台。这家觉着有四个大师兄给撑腰，无论如何也得打败圣婴，他有靠山心有底儿，所以说话就没把门的了，说这些狂言咱不必细说。等他说完了，圣婴在看台上听得清清楚楚啊，昆仑侠就站起来了，整理衣襟，迈步要下台。黄三太、杨香武、贾明、萧银龙等等众人围拢上来，师父您去吧，他大将都后阵，我们这么多人呢，您何必亲自登台呀、啊？干脆派我们去得了。哎，昆仑侠一摆手，人家指名点姓叫我登台，我也希望速战速决，尔等把看台看好，不必多言。我都不敢说旁的了，黄三太心里清楚，一阵的难过呀。为什么呢？看看身边这些人，说少嘛不算少，说多也不算多，统共十几位，能打的有几个。黄三太心里说，比方说我有决意在身，哪怕就赶上我师父，也替他老人家争争气呀、啊，也让他老人家休息休息。可惜呀、啊，功夫不行啊，登台也白给。再看看我这些师兄弟，哪个都有两下子，但是登这擂台全都不够资格。那我老师不去谁去啊？张平化受了伤了，铁伞先生也受了伤了，现在登台的人除了他老人家之外，没有第二个能替代了的。作为弟子心里不得劲儿啊，但是又说不出旁的来，眼睁睁瞅着昆仑侠甩银髯迈大步穿人群来在台上。老百姓一看圣婴，认他，不是当了一回台了，哗，哥哥兄弟啊，看见没，这白胡子老头就是昆仑侠圣婴。是是是，上次我离得远没看真楚，这回啊我往前挤了挤，这才看清楚。我这老头倍儿精神，哎呦，功夫还大呢。上回还记得吗，就把这斗战魁给揍的大口喷血呀、啊、摔到台上，当时就背过气去了。听说斗战魁这回请了不少帮手啊，你没看着还有四个大和尚，还来了一帮帮忙的，看见没，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战呢、啊、行，别挨别挨，看看看看。老百姓说短论长暂且不提，单说昆仑侠登上擂台，冲窦战魁一抱拳，窦大侠圣某来了。窦战魁看了看圣婴，牙根都痒痒，心说话老匹夫，我一定要报仇，这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算了。他真想过去跟圣婴分个短长，但是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白给，去也挨揍。现在就应了那句话， 摇败的鹌鹑，斗败的鸡，他一点自信都没了，冲着盛英冷笑了一声：“老侠，哈哈哈哈，来得太好了，我们定的生死文书您带来了吗？”“
带来了。”“
好。”我说：“老民工啊，这可是官准立案的了，在擂台之上，无论死伤各由天命，自己得承认自己倒霉啊，谁也不能负责任，老朽明白，这就好，请您稍后片刻。”说到这儿，窦占魁转身奔后台，见着四名大和尚，也是他的四个大师兄。各位，老匹夫盛英头一个登台了，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阿弥陀佛，弥陀佛，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四个大和尚全站起来了，争先恐后。头一个金面罗汉先说了话了，头一个应该我登台，我看看老匹夫圣婴有多高的本事。这法清法红就说：“师兄啊，您是大师兄，您应该在后台坐镇，斗圣婴的事应该交给我们。”他这四个和尚就争起来了，都想会斗圣婴。可正在这时候，旁边蹭站起一个主来。我说：“四位，四位大师，你们都不必争了。这不咱常说那句话吗？大将督后阵，头三出没好戏。我看呢，开场戏由我来。”大伙一看，谁呀？说话的这个主身庭不高，酷似猿猴啊，一对圆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，小窄肩膀，小短胳膊，小短腿，但是精力充沛，说话杠杠的。窦占魁一看，谁呀？九龙山石海岛来的许光远，许大侠，人送绰号万里烟云一阵风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是窦占魁请来帮兵助阵的，但是他一直没有机会登台。这许光远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许光远心说：“我说窦占魁啊，你请我来干嘛？我千里迢迢背着我们总侠大寨主龙凤大侠白玉祥，不知道偷偷离开九龙山石海岛啊，我头上顶着雷呢，不就因为咱哥俩有交情吗？那么我来了，这可好，就在旁边杵着，吃饭前也跟着吃，喝水也跟着喝，我成了多余的了，我成了浪荡了。现在飞龙寺的和尚越来越多，没我站脚之地了，我小名也叫侠客呀，我从来没吃过下眼食。虽然窦占魁对我不错，以我身份而论太不相称了。”所以许光远有点挂道劲，心说这四个大和尚不管是谁登台肯定得胜，人家胜了没我的事儿了，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多余了。所以他来了个见缝插针，他心里也做了道劲了，心说你们不必争，别觉着你们不含糊，我去斗圣婴，我把圣婴给废了，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，说明我许光远有两下子，我们九龙山石海岛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。那位说他有必胜的信心吗？太有了，不仅他本事高强，而且他带着一种特殊的暗器， 叫五雷开花炮。前面书咱说过，这种暗器煞是厉害呀，神仙难躲一溜烟呢，把人打上就变成了筛子，连打再烧，这人好得了吗？大罗金仙也难躲一溜烟呢，他心里得有这个底，所以才理直气壮嗷嗷直叫。四个大和尚一看许大侠急眼了，非要头一个登场，也就没办法了。阿弥陀佛，许施主，那就让给你吧。
哎，这不就结了吗？
四位大师少坐片刻，一会儿我就把圣婴的脑袋滴了进来。这家伙真是大言不惭，一挑帘噌跳到前台，站到圣婴面前，扎着背绑钉子布往那一站。
呆
昆仑侠，认识老朽吗？圣婴看他得低点头，他个儿小，圣婴打量多时，瞅着眼熟，不知他是谁，因为呢没有正面打过交道。圣婴倒退一步，一抱拳，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？许光远，江湖人称万里烟云一阵风的便是。我是九龙山石海岛的，我们总侠大寨主就是龙凤大侠白玉祥。
哦，
你看提白玉祥，圣婴知道这个人名誉太大了，一个雷天下响。但是说到许光远，圣婴的确没听说过。闹了半天是许老先生，这么说你想跟我当场比试了？
然，废话，这什么地儿？
这就是比武的地方，不比武干嘛来啊？圣婴，你可够猖狂的，听说你到了杭州之后，先打了薛成，后打了陈斗虎，又伤了老庄主窦大侠窦战魁。哎呀，圣婴圣婴啊，你真有点赶尽杀绝呀。实不相瞒，我跟窦大侠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我们哥俩交情不错，我兄弟挨欺负了，我岂能等闲视之？我憋了不是一天了，我就想收拾你。今天机会终于来了，圣婴啊，拿命来！噌往前一纵，他蹦起来有八尺多高，他个儿小啊，他够不着圣婴，就得往空中纵，比猴还轻巧，比猿猴还快，力起一掌猛击昆仑侠的面门。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圣婴这一看就知道这家是鸡叉子，有一定的功夫，有一定的实力，因此不敢掉以轻心，上步闪身把这一掌躲开。再看许光远抽正手现左手，使了个丹凤朝阳，老匹夫接掌，奔圣婴的耳门。圣婴赶紧使了一招锁梗藏头，往下一蹲，一掌击空。圣三爷看了那么几招之后，坐到心里有数，他一看这个许光远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，因此昆仑侠上步晃双臂跟他就斗在一处。圣婴一伸手是达摩三十六式，一招紧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两臂齐摇，呼呼刮风， 两个人身形转动，到在一块儿了。台上台下，后台的人、看台的人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注意观战。一看打的实在是精彩，可这俩老头，一个长得富态，一个长得瘦小。尽管如此，两个人的能耐是棋逢对手啊！40回合未分胜负。许光远打着打着，心中暗想：罢了，这个老匹夫圣婴真有两下子，看不出他有这么扎实的基本功。这回我算领教了。看那样子他不慌不忙的，大概我们俩打200回合也难以分胜负，我何必费这劲呢？拉长了线，我未必是人家的对手，我腰里头揣着宝贝呢，五雷开花炮，我干脆给他来一下得了，多省事儿。就这么办，许光远就打定主意了。那么圣婴呢，打着打着偷眼观瞧，一瞅这许光远眼珠子滴溜直转，老侠客这心就一动，他要干什么？莫非他要使用暗器不成？这就说明昆仑侠圣婴经验丰富，善于察言观色，又不知道人家使用什么样的暗器，做到心里有数，就提高了警惕。可他们想归想，打归打，照样是疾风暴雨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时候到了50回合了，许光远突然拉了个败事，哎，唰，身形往外一跳，离开圣婴有8尺多远吧，伸手转身，吭，拽出5雷开花炮。前文书咱详细交代过，这5雷开花炮啊，看表面就是个猪筒，长了下1尺2寸，头前是个口，后头封死的，下边有个扳机，后头还有1尺多长5斤的链子。其实什么叫5雷开花炮，就是那种原始型的手枪，不过它不能叫手枪，它打的是铁沙子，后边有纸炮，一搂机子，机子帮下打到纸炮上，闪出火花，火花一闪，火药着了，砰一声把铁沙子打出去，因此这名叫5雷开花炮。您想想，在那时候真刀真枪啊，如果有人使用这种暗器，那简直是绝无仅有，离着近哐这一下，你往哪儿跑啊？什么镖啊、甩头啊、袖剑呢、白给。要不许光远怎么心里有底呢？老实说，这种暗器他从来还没使唤过，这因此在动用之时心里也是一阵的紧张。你倒检查检查这5雷开花炮有没有毛病啊？他取胜的心太盛了，也没那个时间，一转身把朱筒托在掌中，对准昆仑侠圣婴扣扳机拽锁链，嗨，眨眼之间就听见重打，惊天动地，就这一声把台下看热闹的老百姓吓得躺下一大片，我的妈，怎么了？这是就见台上一阵浓烟，闪着火花，连后台的人窦占奎 以及四名大和尚等等等，全都惊动了，挑帘往前台看着。再看浓烟过后，昆仑侠圣婴依然站在原位，瞪大眼睛朝着徐光远，声音怎么也没怎么地。再看徐光远，这位万里烟云一阵风，已经倒在血泊之中。他打暗器啊，把自己给伤了。再仔细看，呀哈，这位徐大侠太惨了，那脸上是血肉模糊啊，全身都是血了。再看这什么玩意儿，哎呀，把右手给炸掉了，左手也受了重伤了。闹了半天，五雷开花炮没在那口往外打，在后边开了后堵了，咣这下自己给自己打了。金头虎贾明千里飞行邓飞雄在台上看得真切，贾明乐得一蹦多高，哎，我说小师弟，怎么样？咱哥俩玩这活多漂亮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们夜探陈家庄，盗取五雷开花炮，然后我拿石头子给堵上了，里面还给他浇了泡尿，
还记得记得记得记得。
其实贾明浇那尿没好使，人家这种铁沙子不怕，但是石头起了作用了。他堵的结结实实的，哐的一下开了后堵了。只有他们俩说这话，他俩清楚，不了解内情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连圣婴也吓得不轻，圣婴心说这什么暗器，怎么把自己给伤着了，老侠客扎着两只手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但是说斗战魁陈斗虎等人一看，哎呀，拥上前台啊，赶紧把许光远抱起来了，浑身都是血，也已人事不省，这么重的伤好得了吗？抬到后台，有人还挺聪明，把炸掉那只手也给捡回来了，万一能给接上呢，这就赶紧进行抢救吧。好一阵折腾，把脸上的血给他擦净了，前心包扎上，把断臂也给他包扎好了，吃了止血丹止痛散，闭住他的血门，省得他往外淌血。呼唤了多时啊，这许光远始终就没说出话来，就听嗓子眼嘶嘶嘶一气相连，这气儿要断了，这人算交代。大家一商量，坏了坏了，再在后台这人这命就保不住了，赶紧抬回陈家庄找妙手郎中及时抢救，同时要想办法迅速把他送回九龙山石海岛，这死到陈家庄算怎么交代。窦占魁急得直搓屁股，这哎，这怎么弄的？便宜呀、啊，便宜呀、啊！我记得我老哥哥跟我交代的清楚，时不可解，就动用这种暗器炸死圣婴。他，你说这圣婴这命他怎么这么大？没炸着他，他把自己人给炸成重伤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是，他是主人呢、啊，都听他的。一一做了安排之后，套了辆车把许光远送回陈家庄，让陈斗虎负责一定确保安全，在有一口气儿的情况下把他送回九龙山。这安排咱不必细说，经过一阵骚动之后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大和尚金面罗汉法宽站起来，弥陀佛，各位不必惊恐， 胜负乃兵家之长，待贫僧回到上阳，谁也拦不住大和尚，他才敢奔前台。